请诗情的姊妹为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唱。我们站起来唱第一节、第四节。弟兄为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掰开你生命的饼，说你既然给我们这个机会，也给弟兄姊妹有这样追求来读你话语的心，主啊，就求你将你的话借着你的仆人，也借着你的圣灵，能够向众人敞开，主啊，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中能够被你来建立，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懂得你的道路，好让你的教会能够天天的得到增长，能够一同促进你的再来。主，我们也求你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你在你的血的底下与我们众人同在， 主啊，除去一切不该有的情形，主啊，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都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听见你对我们来说的话。主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把你的仆人也仰望你，你加他的力，身体的力量，也加他灵力的力量，让他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能够成为众人的供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坐。
请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我们把它简化成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加拉太书的主题。那么自由呢，这个词在原文里面不分，无论是名词或者动词，那么加在一起呢，大概总共提到11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自由这个词在加拉太是很重要，所以很明显的这是论到加拉太的主题。那么如果把加拉太书6章我们大概把它分段的话，最容易的分段就是把它分成3段，2章2章2章，第1章第2章是一段，第2第3第4是一段，然后最后是一段。那么当讲到自由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第2章里面我们还读到一句话，我们看第5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这里有一个词叫做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还有呢，如果我们再看第14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里又提到福音的真理。第4章第16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这里又提到真理。所以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呢，很明显这个福音的真理是很重要的，因为福音真理需要常常的存在我们的中间。不管我们在主面前日子有多久，不管我们跟随主有时间有多长，福音的真理是永远在我们的左右。那不止如此，福音真理也应该是我们的准则，行为的准则。因为这里告诉，因为这个保罗看见彼得了，或者是巴拿巴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保罗呢就当面抵挡。所以我们在地上无论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合乎福音真理，那就是说福音真理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准则。所以如果从第1章读到第6章，当然主题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可是很明显的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福音真理的楷模。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福音真理的楷模，它的架构是如何，那么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了。所以第1章跟第2章呢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第3章第4章讲到福音真理的内涵，然后最后2章讲到福音真理的落实。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3个重点把它记住了，那么我们一同来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应该就不难了。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就这样进去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应该进入正题。我们昨天花了一个下午，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替加拉太书打一个基础。大家要认识加拉太书，我们要从各个不同角度，我们先掌握它的重点、主要的词、大概背景、大概什么时候。所以我想我们已经做过了这个功夫。那么我们都知道，昨天我们所做的其实就等于我们给大家每一份都不是一份讲义，上面写圣经提要。那么我们再提醒大家，圣经提要在福音书房里面，最早当初黎弟兄在大陆的时候，他带着一班年轻的人，他根据一些很重要的参考书，所以就编了圣经的提要。现在证明说圣经提要给神的儿女有很大的帮助，特别在中文世界里面，英文这样的书很多，但是中文的这样好的书并不是那么多啊，也有，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当初在大陆出版那一套是非常理想的。我很可惜呢，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到了《使徒行传》就没有了，后面书信我们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这一次想做一个实验，我们试试看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在一起不光是听听道就完了，我们尤其对于那些立志读完20遍加拉太的人，我们有很多的盼望。既然大家很热心，既然大家已经把加拉太书大概读完20遍，所以你对于这卷书应该不陌生。那么然后呢，你再回去把那个讲义给大家的讲义你再看一下，里面该有所有该读的该查你都查过，当然里面有很多错的。那么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大家如果努力在这里一同仔细这里听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可以把很多东西可以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可以模仿这个圣经提要里面大概的题材、大概的长短、篇幅的长短，我们就希望每个人能够那样完成一个作业，然后你就可以交上来了。那么这是我们特别对愿意读20遍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请求。当然你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因为一切都是自愿啊。所以如果主感动你的话，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就交到各家去，因为你在各家报名的，然后各家收集起来，那么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会帮我的忙，就是替大家做一番的评鉴，然后希望能选到一份最好最有代表的，然后呢就根据那个最有代表的，那么再加上参考其他的，我们希望说这个负责的这个在一个家里面负责这些弟兄们能把它整理出来，那么这个就代表这个家在这一次追求里面一点的成果。那么然后呢我们通通收集在一起，最后呢我希望我自己能看到，我们希望能从那里面能选到最好的真正最有代表性的。那么因为这个都等于是精华，所以到时候呢到了我的手里的时候，那我再把它最后再把它敲定一下，那么也许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份比较有分量而且比较结实的圣经提要。那就是说虽然从使徒行传到以后罗马书到启示录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最少看看能不能有加拉太书，那是试验，我们先试一次看，如果这样做很有成果，主也是在祝福的话，那么是不是主有意思要我们做下去，那我们再看，就我们一步一步来走这条路。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啊是密集读经聚会不错，但是原则上不是，原则上是帮助弟兄姊妹，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找条路能够从此以后更深入加拉太书。所以我们完了以后，我们希望我们希望能推动一个很重要的读经计划，就是加拉太书精读计划，就是精读加拉太书的计划。那么原则上用6个月的时间，一个月读一章，一个月读一章。那么我会给大家4本的参考书，很可惜都是英文的，所以现在就需要你们中间懂得英文的人来帮助不懂的，或者是每一个家里面找到有最少4个人英文很好的，如果一个家找不到或者2个家可以合并，这都可以。那么我走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把这个4本书留下来。那么然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照着那里面很细很细的一点一点把它读过啊，然后这样我相信经过6个月以后，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收获，尤其这些人你们已经读过20遍的，你想想看有了20遍的基础，那么再加上这6个月你可以再多读几遍，然后呢再跟着这些4本最好的书，他们好像是帖子一样，你就跟着走，那么我们相信这6个月以后应该有很大的收获。如果主愿意的话，那在每一个家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我们相信主会用这些的啊，因为 不久以后你会觉得这些话慢慢在你里面活过来了，那么你就有一些话能够供应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相信求主在主回来以前真是借助他自己丰富的话把教会带到更成熟的境地。所以呢，这是我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目的不是光听听完就完了，很可惜，我们希望说这个是一个 workshop， 是一个工作坊。那么这个不是这一次今天明天讲完了以后就不是结束，这是个开始。那么等于一切的工作都预备好了，那么下面弟兄姊妹虽然我离开了，我们相信说主在香港能够继续他做所要做的工作。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来到加拉太书。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说过是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那福音真理的根源呢，乃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呢，神就找到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做保罗。那么保罗自己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那么这个是指特别指着他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他不光得救了，他的确是那一天从圣灵生，的确从上头生。如果你要问我说保罗什么时候重生的，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一次他遇见主，那个有一个像比太阳更大的光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虽然保罗外面的眼睛瞎了，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所以那天在大马色的路上有许多事情发生。那最重要的就是在当神在荣耀里面向当主在荣耀里面向保罗启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耶稣基督给保罗一个很重大的启示。那等一等我们要看那个启示是什么。他所有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来。那么在什么时候启示的？那个光什么时候看见的？光是在大马色路上看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和保罗的执事很有关系的。所以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当然这个根源是神自己，是基督自己，但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的心里，启示在他里面。那么结果呢，保罗就得着一个福音，他称作我的福音 My Gospel， 这个很特别的。因为圣灵的的确确把第一手的启示给了保罗。所以当你读到加拉太书，你觉得加拉太书啊，保罗不是个平静的保罗，加拉太书保罗是一个非常激动的保罗。加拉太书的保罗你看他没有安息。我们说过，平常加拉太保罗写任何一封书信都是先介绍他自己，然后问安，然后把颂赞归荣耀归给神，然后最后一定是找到对方的蒙恩的地方，然后为他们感谢神。但是如果你读完第五节，一节读到第五节，第六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么这个坏消息什么时候达到的？大概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不是曾经有过一次暴乱吗？没有多久以后，大概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以弗所，往北走，就到了特洛亚。特洛亚他以为他会见到提多，因为他曾经事先打发提多到这个哥林多去，那么希望从提多那能够知道一点哥林多的消息，结果等来等去等不到提多，所以他就从那里就坐船就往马其顿，就像他当初到了腓立比一样，马其顿就是腓立比了，帖撒罗尼迦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到那个地方圣经告诉到了那个时候他身体不得安宁，然后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你知道，可见那一段时间对保罗来讲很不容易，他里面有很多的煎熬。他说众教会的事都压在他的身上，那尤其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一些消息是加拉太叫众教会来的。那么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大概在写完哥林多后书以后，他就写了加拉太的书。 那么你看得很清楚，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保罗呢，的的确确是这里面，毫无疑问的，保罗是把感情放在加拉太书里面。罗马书就不是，罗马书你看见保罗非常的冷静，保罗是个深思熟虑的保罗，他一点不激动的，所以在那种情形底下，圣灵引导他。他灵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你看见神借着他能把福音的真理能启示的那么完全，又讲了救恩的时候，尤其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么这个是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但是加拉太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消息刚刚得到，那么你去读这个这一章，读这六章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保罗呢自己是非常非常激动，那当然有原因的。所以你看见了，不光是普通的时候讲到做使徒的保罗，和我一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等等，这个都是普通保罗都这么开始的。但是你看第一节保罗就不同了，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一开始啊，你看见他就他你看见说他所站那个位置啊是什么，是辩护的位置，他为他自己的使徒的职分辩护的。那么保罗是为他自己吗？不是，因为保罗这个使徒的职分呢和他所传的福音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能够把他的职分推倒了，你就把这个人废掉了。如果你能把他的福音也把他推倒了，你就把这，你不光废其人，你也废其言。所以你看见呢，神的仇敌是福音的仇敌，当他要拆毁神的工作的时候，你看总是两步，第一个就是废其人，然后废其言。那么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说，这一般的人是谁呢？这一般人原来啊，就是大概是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教会。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初都是犹太教，都是犹太人。那么许多人他们有很浓厚的犹太背景。所以当然了，你看他们信了主耶稣以后，他们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但多少从前那个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他们一直摆不开的。所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可以做代表，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那么雅各是个很有名的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呢就是我们知道说清酒浓酒都不喝的，而且你知道头发不长不剪，而且他是个很会祷告的人。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这根据遗传告诉我们说，雅各他的两个膝盖啊，那个皮像骆驼皮一样，因为他跪在这个地上祷告，听说这个地都变成两个洞。那么他的的确是个非常正直的人，正直不阿的人，不阿的人。那么那个时候大家每次讲到这个想到这个雅各呢，你看他就是这么样。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后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他说兄台，你看在耶路撒冷信主的有好几万，那你今天这个实在是好消息，对不对？最早的是3000人，然后呢是5000人，现在是几万人，你看神的工作多么好呢。不过再下面这一句我就听不进去了，就是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怎么可能这些蒙恩的信主了，已经都信主了，怎么个个会为律法热心呢？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他们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那么正因为他们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所以你知道早期当罗马帝国在那里这个要所有的他的属下要拜这个皇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皇帝优待犹太教，所以你看基督徒也在那个保护伞底下，所以有一段很平静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教在主耶稣的话里面是怎么说的呢？他就是那个旧的皮带，这个新酒要装在新的皮带，新的皮带呢指着教会说的，旧的皮带呢那就是指着犹太教来说的。如果你把新酒放在旧皮带，它一定要炸开的。 那么很可惜，你知道因着犹太人他们从前的历史，你看看这个难怪，那么久了在犹太的教的潜移默化底下，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说很自自然然的，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留下了。因为到底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心脏地带。耶路撒冷和其他的城都不一样，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耶路撒冷和巴黎不一样，和纽约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圣殿，神的殿在哪里，耶路撒冷就在哪里。所以如果你想到过去的犹太教是个怎样辉煌的历史，你可以想到那些的这个使徒们，他们几乎都是犹太人，在那么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结果你看见3000人、5000人、几万人，这些使徒们就不走了。工作太发达了，有几万人信主，个个都为着律法热心，所以按人来看是很成功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就着神的计划来说，福音应该要送到地极去的。所以圣灵就当所有的这个使徒们都留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结果神兴起逼迫来，结果斯提凡一寻到，我们这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分散出去了，然后福音就传到了安提阿，那么就对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安提阿呢就有许多人蒙恩得救了。那么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拿巴就把保罗找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巴拿巴到底是他自己，巴拿巴他知道真正能够帮助外邦人当然是保罗。结果和他们在一起一年之久，然后呢你就看见整个安提阿就不一样了。在安提阿这个城最喜欢给别人起绰号的，他们有个皇帝啊，有一个皇帝，这个到了安提阿，那么他喜欢呢像一个喜欢这个把自己打扮成像个哲学家一样，所以就留了个山羊的胡须，然后他们就叫他山羊。所以你不管什么人到那里，他们都要给他们起绰号的。后来慢慢他们发现呢，这个在整个的安提阿的社会里面出了一般的人，这般人你怎么形容他们？你能够说他们是犹太教的一支吗？不是。所以你看见保罗的工作跟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就不同了。耶路撒冷也好，不，彼得也好，或者是雅各也好，他们对福音自己是清楚的，他们认识福音的真理。否则的话，这个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就不会有那样的决定了。所以他们是绝对清楚的，但是呢你看见这许许多人个个都为着律法热心。所以你看见保罗只一年和巴拿巴在一起，你看安提阿的教会就不同了。结果神在安提阿有个新的开始，所以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一面呢，当然这个称为基督徒，这证明说他们给基督起了绰号了，好像给那个皇帝起了山羊的绰号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一般人。你说他们是基督徒吗？不是。啊，你说他们是犹太教徒吗？不是。不过呢，哎，在他们的身上啊，他们发现一件事，就是这些人呢是基督人，就是说基督是怎样的他们也怎样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人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基督徒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些人不是犹太教徒，不是犹太教的一支，不是的。好了，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知道说在耶路撒冷就有一些这些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又为着律法热心的，结果他们有人就到安提阿去了。到了安提阿，他们非常的热心，就告诉安提阿的圣徒们说，你们信耶稣还不够，这些都是外邦人呢，还不够，你们还应当要行割礼。所以这个消息，这个当然就搅扰了那个时候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些外邦人他们说，我们怎么还要受隔离呢？所以后来因为这个难处是从耶路撒冷去的，所以保罗呢和巴拿巴就奉着启示，他们就到了那，就到了 这个耶路撒冷去，他们特别把提多带去了。为什么？因为提多呢是外邦人，是个希腊人。那现在呢，你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提多是一个很好的试验，把他带到耶路撒冷，那么看看这个耶路撒冷他们一同交通，看看这个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问题解决了，你知道说当他们在一起寻求的时候，最后呢，你看是圣灵和他们一同定义的，结果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就是告诉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因为问题在，不要忘记了，这个难处是耶路撒冷来的，那么这个影响所到的地方就是安提阿附近的几个地方的教，就是附近几个什么基利加的这些地方，所以当然那个信就寄给他们，寄给他们以后呢，那么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就是，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我们所不能负的轭，大家不要忘记啊，这句话是谁说的？是彼得说的。彼得自己是个犹太人，他说连我们的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轭，我们不要加在他们的身上。这个问题老早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第一节，你记得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这个轭就叫你想起什么？想起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开会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啊，福音他们都是相信主耶稣的人，结果呢他们就和圣灵一同定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是圣灵来的，就是不把这个强加给他们，意思就是说没有勉强他们受隔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虽然私下呢那些在耶路撒冷有的人要来暗中希望能够强迫这个提多受隔离，结果提多没有受隔离，结果后来提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地方就证明说在那一次的的确确问题解决了。可是呢，我们如果读加拉太书，你就知道这一班人呢不甘，从来没有罢休过的。所以安提阿不行了，安提阿你看这个问题，你看这个信到了安提阿，到了基利加这个附近，那么问题解决了。所以呢他们知道说没有地方去了，所以他们就慢慢就转移阵地，然后就往加利利一带或者加利利省的一带去。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么他们你就到了他们的中间，那么到了他们中间，当然他们做同样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呢，哎，这些加拉太的众教会很多人就受了迷惑了。所以这个消息到了这个保罗的耳中，那么你看呢，对他来讲是一个 shock，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对的，非常大的震撼。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当你读整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好像保罗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不是他个人的生死存亡，乃是福音的生死存亡。所以你就知道说问题很严重，他不是四两拨千斤的，不是轻描淡写就过去，不是。保罗是郑重其事，非常严肃的，他几乎全个人总动员了，写了这样的一封信。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一定要懂得他那个背后的那个灵。保罗呢的的确是这样的，他非常的焦急，因为他怕说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就都被迷惑了，所以他用的字非常非常重的。比方说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很斯文的，比方说这个第六节第七节，他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其实更恰切的翻译是什么？更恰切的翻译呢，就是他们要颠覆基督的福音，颠覆基督的福音。那么在颠覆基督的福音以前，你要先颠覆传这福音的人，那就是保罗。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加拉太众教会里面，其实这些犹太教迷他们已经做了很深很深的工作。那因为他们要先废弃人，然后废弃言， 所以你看保罗就用前面的两章为他自己的使徒的职分辩护。那这个辩护不是为他自己的缘故，因为他的职分，使徒的职分和他所传的福音是不能够分割的。那么到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他就为基督的福音辩证、辩护。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看得很清楚，这个福音真理的根源是怎么回事。然后，当他在那里辨明这个基督的福音的时候，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个。这个福音真理的内涵。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个加拉太书，你觉得的的确确在这为着辩明的缘故，所以很多的语气呢是辩论的语气啊。我们如果大家读下去的话，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那个背景，那个背景。那么现在保罗呢，不光是安抚加拉太的众圣徒、众教会，而且希望能够主能保守他们。所以他等于，所以他就把就你看他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好，我们现在大概的很快的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么这就证明说，有人认为他做使徒。是由于人，或者是借着人。由于人就表示他的根源是从人来的，借于人就是也许是借着保彼得啊，或者借着约翰呢、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他应该写信，就像往常一样，很平静的就讲谁是写信的人，然后呢怎样的问安，然后怎样的。感谢赞美，然后最后怎样的感谢，然后再切入正题。但你看，其实在第一章第一节他已经在那里为他自己的职分在那里辩护着。然后他说，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那第四章啊，第四节很重要，他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所以这个当然讲到基督的工作。我们知道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所以一开始就切入说，是我们的基督是怎样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里的原文呢不是世界，是世代。世代特别是指着时间来说的，那么特别是保罗那个时候所在的世代，尤其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罪恶的世代，是从我们主耶稣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他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指着那个世代来说的啊。所以这里说他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那么这一句话呢，在整个的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说，世代可以说是世界的一个横切面。那么如果大家读到第二章，那里也讲到第四章，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这个世俗小学原文是世上的小学，世界的小学。所以你看见我们呢？受捆绑，受辖制，所以要在什么情形底下被释放出来呢？那么前面说要叫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当然和世界有关系。那么等一等呢，要我们脱离那个世界的小学。到了最后的时候，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就世界远远丢在背后，我就自由了。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你看见 总这个，所以那个这个从来没有离开过主题的，就是没有离开过自由。自由，目的自由，我们要问说从什么地方得到自由的？那么很明显的，我们从世界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然后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你知道这个第几章啊？我们如果读第五章第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蒙召得自由。那蒙召得自由什么意思呢？蒙召得自由就是蒙召得基督恩典的意思。所以说你们是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所以你们蒙召是因为基督的恩典来召你们。那么同样，所以我们蒙召是要我们得着基督的恩典，我们蒙召是要得着自由，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平行的，这两件是平行的。然后下面说去从别的福音，那这个词我们知道保罗是很特别的，这个词他我们知道保罗用这个词啊，的确是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词是普通他不大用的。我们知道在使徒行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不是在哥林多后书，他用过这个词。那么这个别的这个词呢，就是另外一个的意思 ，another， 另外一个。那么这个 the other 或者 another 这个词呢，就是别另外一个，那就是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那么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字呢，比方说，这个现在你讲到这个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指着两样东西是同类的，还有一个两样东西是不同类的。比方说这里一头牛，那里一头羊，这两个完全不同类的。所以你讲了另外一个的时候，不是在许多牛里面，比方说是黄牛或者是怎样，或者是水牛，不是，这个是不同类，不错，但这是同类里面不一样的。牛和羊呢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问你讲另外一个的时候，现在在希腊原文有一个讲究，你是指着两样东西同类的呢，同质的呢，还是讲这两样东西不同类的？所以呢，这里说别的福音，这个别的福音，这个别的在希腊原文呢，是用了个词，那个词是不同类的，所以这个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并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跟彼得所传福音不同的地方，不是。保罗说我的福音，那么当然保罗的福音有他的重点，彼得的福音当然有他的重点。保罗的福音当然是恩典的福音，但是彼得的福音很明显是国度的福音，所以他们有他们的重点，但这都是同类的，这个不是另外的。但现在不同了，现在他说你去从别的福音，这个别的福音呢，那就不是牛跟牛中间的，那证明说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在这一类，另外一类的，那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绝对你找不到相同的。所以你现在不是讲牛了，你现在是讲羊了，明白吗？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是讲所谓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这样的，羊跟狗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挂了羊头你就可以卖个狗肉，那么这个就是混淆的意思，这个两个完完全全截然不同的，啊，所以我想这个，那么所以这里呢，这个就是别的福音，这个别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很有意思啊，保罗在这里他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这个词句呢，他做了一番的解释。那这个如果真的你看中文哈，那并不是福音后面不是点点点吗？点点点表示说在希腊原文里没有这个词的，所以那并不是，所以这个不通，对不对？所以原文是这样，原文呢其实是这样，就是原文是说你去那，这个或者这样，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借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别的福音。这个原文就是并不是别的福音，不过讲到别的时候，那个别的那个两个字啊，那是另外一个字了，那个字是同类的，啊， 所以我想在这里很清楚，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讲的别的福音，好像另外一个，那不是说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你传福音有你的重点，我传福音有我的重点，不是，这个根本是颠覆福音，这个、根本是从根拔起的。所以如果从根拔起的话，那现在完全是改头换面的，根本牛头不对马嘴，根本完全两回事的。所以你看见保罗用的词是非常非常的重，他说那并不是别的福音，不过有些人要搅扰你们，要颠覆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些人呢，乃是来搅扰加拉太众教会的。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所以不管是我们，就是我们保罗也好，提摩太也好，提多也好，还有就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你看保罗的字是很重很重，那一点是没有错，因为这根本不是福音，这根本是祸因。那个你听从这个福音的结果是把人带到地狱里面去的，所以你就知道保罗知道这是生死关头。如果加拉太众教被迷惑的话，保罗不在乎他失去了，不在乎他失去了一般他能够帮助的人，但是他所在乎的就是，从此以后你看见这些人就把人就带到咒诅的地位去了。然后下面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所以你看保罗的话很少很少这么重的，很少很少这么重的。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但这些人他们讨你们的喜欢，等一等，我们知道说他们想尽各种的办法要牢笼他们，他们不是帮助他们，他们乃是把他们我带往一个方向去。表面上你看讲到隔离，表面上讲到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雅各那个地方来的，那么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是搅扰他们的一般的人。那么然后下面，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下面他就解释他怎么得着这个启示。第一，他什么时候得这个启示？第二，他在哪里得着这个启示？下面他就讲得很清楚。所以从下面就开始，保罗呢，就从他得救的时候开始讲。然后呢，他一直讲到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呢，保罗呢，这是他不得已，他没有意思要讲他自己。但是现在他特别讲起他蒙恩得救以后的故事，那么特别是指着和这个主题有关系的，所以他都提了。那么从得救的开始讲，然后一直讲到最后，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请大家记得，刚刚得救的时候是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那么经过了22年，从第一章第15节一直到这个第二章20节，刚好经过了22年，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日子。我提醒过弟兄姊妹，保罗的一生从得救到寻道刚好是33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第三个11年。第一个11年呢，他是在第一个11年呢，他可以说是在安静中度过的，沉寂中度过的。我们知道说他好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听不见人的掌声，他只有父神的欢迎，只有父神的笑容和喜悦，他就度过了第一个11年，是默默的11年。到第二个11年，神开始用他了，结果他环游3次。有3次的环游步道，他走遍了全个小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光是那11年，他的的确确是结果累累。那么到了22，就到了他这个22年快完的时候，那么就是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所以 到了加拉太书，他能告诉我们说，他到那个时候，你看他学了什么功课呢？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你知道，当他学这样的功课，你就知道他从得救一直到他最后长进，那么终于呢，我们知道他大概走完了他属灵一生的三分之二了，啊，就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第二个阶段。那么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他写完了加拉太书这些以后，他手上就戴上了锁链。他本来是这双手非常有用的，结果呢，神有更高的旨意，神把他手监禁起来了。然后最后的十一年，就在死亡的阴影底下经过的，所以那条路呢，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是保罗的一生，啊，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好像是婴孩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少年的阶段。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呢，就等于进到成熟的阶段了。所以在人来看，为什么保罗到了启示的最高峰那么有用？为什么保罗到了用处的最高峰，到了这个到了这个生命的最高峰，那为什么神监禁他呢？神应该跟他更自由的道路，更宽广的道路才是。我想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从第一章第二章就给我们看，他大概的扫描一下，这样就经过了二十二年。那么当然他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得着这个启示的，啊，什么时候得着启示。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那不要忘记啊，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为着摩西的律法热心的，他们相信主不错，但是呢，他们也为摩西律法热心。如果为摩西律法热心的话，就表示说这个犹太教在他们身上还是有很大很大影响的力量。但是想想看，有没有人能够和保罗来相比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激励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所以这个是历史可以做见证的，就是他讲了他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他怎样的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所以这个人可以说不光是他这个人不光是对犹太教执着，而且他认为说他现在逼迫神的教会乃是遵守神的旨意。所以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保罗就给他们看见，你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我当没有得救以前所做的。所以保罗是最能，严格说来，保罗他可以用他自己现身说法，他们怎么想的，保罗从前都想过了。他们现在用的理论，他们现在用的这个辩论法，保罗当初老早已经用过了。所以保罗给他们看见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所行的是怎样激励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然后下面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大家都知道他在加马列门下严谨受教。加马列是当时所有拉比里面最大的一个，叫拉班，就等于首席的拉比。今天在以色列还是有首席拉比啊，有两个到三个首席拉比。那么那个时候的首席拉比是谁呢？就是加马列。所以名师出高徒，保罗可以说在加马列门下是严格受教的。所以你看，他可以说是在犹太教中比他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那换一句话说，他是属于青年才俊，而在这些人中间他是佼佼者的。所以讲起犹太教的资格，讲起对犹太教的修养，对犹太教学的这个，犹太教学本来就是个学问嘛，你对这个犹太教学，如果有谁是那么精深精通的，没有人能像保罗一样。因为不要忘记啊，保罗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结果就是拉比嘛。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就是拉比啊，保罗可以说就是个圣经学者。实在说来啊，这些犹太教迷，他们只是对于摩西的东西迷了，他们不一定像保罗那样的造诣不是。但是保罗现在提醒他们，所以保罗是不得已的，所以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然后下面说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特别讲到祖宗的遗传， 你知道啊，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祖宗的遗传了，因为这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呢、这个都是坚守遗传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有一班这个从伊索比亚有一些犹太人回去，他们都是黑犹太人，那么据说很可能是这个所罗门和这个十八女王的后裔，那么他们真正是由他们跟实在说来，他们在就在那个这个他们伊索比亚那一带，他们老早就是已经有摩西五经了，不过因为他们远离很多的地方，所以他们呢没有那个遗传，他们有圣经没有遗传。那么这些人犹太教什么？犹太教不光有圣经，不光有具有圣经，再加上祖宗的遗传，这个叫做犹太教。所以等到这些犹太教迷要去搅扰加拉太人的时候，他们不光是把圣经带去，他们也把犹太的遗传带去的。所以他讲到犹太教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出重点来，就是说不光是讲旧约圣经，而且是祖宗的遗传是更加热心，所以他非常的热心。那么大家后面都知道他热心的结果怎么样，就拿着大祭司的什么文书，其实你知道法利赛人跟大祭司不来往的，大祭司他们多半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不相信死人复活的，所以他们跟他们根本不来往。但是现在他们做了好朋友，为什么？他们有同样的一个目标，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铲除那些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呢他就拿着这个文书就要去这个热心的去铲除那些跟随主耶稣的人。那么有的时候你会想啊，这个人一定是个文化人，很有学问的人，他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同时他是大树城长大的，我们知道他一直受希腊文化熏陶的，这个大树可以说是三个大学城之一，这个大树是大有一个所大学，雅典有一所大学，亚历山大有一所大学，医学最好的是大树，所以有人说可能路加跟那个大学有一些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保罗呢他是拥抱希腊世界的人，那不光如此，他拿的护照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根本就是罗马的公民，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你看见他可以说拥抱三个世界的人。那么如果就说他的修养，就说他的造诣来讲，应该很快就爬到世界的屋顶，那么实在说来，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感谢神，他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在我的里面，他指的什么？就是指着在大马色路上那一天呢，那个光把他照倒了，外面的眼睛瞎了，结果他里面的眼睛开了。所以他说他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他说愿人赐，要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而且但愿他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是他讲了自己的故事，如果不是当初神照明了他心中的眼睛，他根本不认识，他所知道是犹太教，他所认识的根本不知道什么。结果呢，感谢主，外面的眼睛瞎了，但他里面的眼睛呢开启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所以主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一番的对话，我们都知道保罗遇见荣耀的主了。那么当他遇见荣耀的主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外面眼睛是瞎的，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呢，那个光是照在哪？照在他灵的深处的。所以他说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什么叫做他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在大马色路上他所看见的不是一段的真理，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个理学，不是的，不是个学问，不是。他所得着的启示乃是一个人，是个活的人。他在他的深处，他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他所看见的光乃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所看见的。 那么然后呢，他又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所以他所传的不是一个东西，他所传的乃是个人。所以请记得，我们普通讲真理，我们只讲的可能是一指的一指着一指着一段的思想，讲的真理我们是讲到一个讲好像是讲到一个很有逻辑的东西。但是请我们记得，这里讲的真理给我们看见，主说我就是真理。所以保罗他怎么这个福，如果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的话，我们要知道福音真理的根源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给保罗，那一天保罗看见了主。所以当你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里面有一句话，哥林多后书啊，他讲到有一段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他讲到这个此等不信的人呢，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你看，这证明说保罗从前是被世界的神撒旦弄瞎了心眼，所以他什么也看不见，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保罗讲这句话根本是讲自己，他完全现身说法的。所以然后下面到了第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哈，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么这个就是那天所发生的事了。为什么？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就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可见一路上啊，保罗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一样，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结果神的灵呢运行水面上。所以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借助斯提凡的寻道，你看圣灵在他里面说话，圣灵在那里用刺来刺他，结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结果他还没有到大马色，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这光是什么？他前面说福音的光，他自己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你看一个犹太教，一个犹太教徒，一个犹太教的学者，现在他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结果感谢神，就在大马色路上，他说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他的里面，使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那弟兄姊妹，他第一次看见什么叫神的荣耀。不要忘记啊，所有拉比他们都研究到底什么叫做神的荣耀。读以西结第一章，你看有神荣耀的形象，但是到底怎么解释神的荣耀，没有人知道。但是那次拉比他终于找到解释了，什么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当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脸，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对犹太人来讲，什么叫荣耀？荣耀乃是在至圣所里面神的荣光，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对于保罗一点都不抽象，保罗是面对面的看见了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真理的根源。所以他怎么说呢？他是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那弟兄姊妹，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的主不光是启示他自己，我们的主也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一定觉得很奇奇啊，我怎么会逼迫你呢？你在天上，那我最多是逼迫跟随你的人，他们在地上，我怎么可能逼迫你呢？然后主他说，然后主就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什么意思呢？慢慢圣灵就给他看见说，头与身体是一个，所以当你逼迫身体的时候，你就逼迫头了。所以我们相信啊，那一天保罗不只遇见了复活的基督，不光遇见了复活的主，而且那次主也给他看见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那个异象啊，是个大的异象。所以保罗后来说，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那弟兄姊妹，什么叫了加拉太书那个我所传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呢？感谢主，所有的宗教都给你一个哲学的思想， 一个美丽的一个憧憬。但是呢，今天什么叫福音呢？福音乃是个人。我们讲到，讲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好像我所传的福音，好像福音是个东西，对不对？不是的。后面说，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间。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传一个宗教，不是传一个理想，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乃是传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加拉太书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就在这个地方，保罗呢，他得着亮光了。所以这是光。所以大家知道啊，在耶稣的启示的最开始是光，很清楚的。那一次，保罗不只看见基督，也看见基督的身体。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所有的。如果保罗只看见了光，那么请记得，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是属灵的，没有第二个人。保罗必须把他所看见的光能够传递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从基督来的启示，不光是他看见了异象，不光在灵的深处看见一个荣耀的人，甚至于他的身体。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现在你看见说，保罗他不光生下来了，而且保罗的生命呢需要长大。当他生命长大的时候，神的话就在身上就越来越累积，越来越丰富。那请我们记得，慢慢等到神的话丰富的时候，神的话有一个用处在保罗的身上，就是那些话能够把他所看见的异象、看见的光，不光把它定住了，而且能把它描写出来。所以请大家记得，他在大马色路上已经看见基督与教会了，但是他需要经过二十七年，他蒙恩得救大概要到27年。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这27年他的光从来没有减少，没有减退过。不过当他这个刚刚蒙恩得救，他有光，但是没有太多的话。所以现在呢，需要够丰富的话，能把他的光把它发表出来。所以请我们记得，耶稣基督的启示有光的部分，有话语的部分。只有话能够把那个光发表出来，然后不止保罗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不止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等到你读到启示的这个，是读到什么，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他怎么得着那个启，怎么得着他的福音？福音当然现在是有内容的，所以福音呢和什么发生关系？和话发生关系，和神的话发生关系。所以他说，下面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那阿拉伯是个旷野，那么阿拉伯什么地方呢？你要根据加拉太书自己的解释，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那里阿拉伯是指的什么？就指的西奈山来说的，那里说阿拉伯的西奈山。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他到旷野去，其实他就到西奈山去。那弟兄姊妹，无独有偶，你记不记得旧约圣经，神是在西奈山借着摩西把摩西五经给我们的，那是神给摩西的启示。所以摩西的启示不是从埃及来，虽然他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一点都不错，而他当时所接触的文明乃是那时候最高的文明。那个最高的文明是什么文明？就是埃及的文明。 但是感谢神，你看见荣耀的神向摩西显现。摩西当他40年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在西乃山的时候，你看见神对他说话了。那同样的，在新约，另外一个人，他接触的那时候最高的文明就是希腊的文明，那么就是保罗了。他是非常有学问，就好像摩西学经埃及一切的学问一样。那感谢神，你看见他的福音是从哪来？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如果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当然神要对他说话。神当初怎么对摩西说话，有了摩西五经，现在神也怎样对保罗说话，就有了保罗的13封书信。所以请我们记得，保罗13封书信那个启示的胚，最早那个胚，最早的胚胎的胚是在哪里呢？是在大马，是在什么？是在阿拉伯的旷野的。因为在那里，当他还没有见彼得以前，当他没有见雅各以前，当他没有见约翰以前，你看见让神的话先入为主，让神直接的来对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他说我所得着的启示乃从耶稣基督来的？还没有到耶路撒冷，还没有接触这些人，但是呢，我已经直接得着耶稣基督启示。为什么？先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那个光，现在需要在阿拉伯的旷野，在西乃山，神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就是旧约圣经，对他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所看见的光就结晶化了，他所看见的光就具体了，现在变成一些话，那就是福音，他就能把那个福音传给许多人，然后就能叫许许多人蒙恩得救。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真理的根源，是从这里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保罗，他读了那么多的圣经，对他有帮助吗？旧约圣经有帮助，当然有帮助。所以你现在可以想想看，当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当他在神面前默想的时候，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的保罗是圣经学者，你知道说你要做个圣经学者，做个拉比，你又从4个层次来明白圣经的。所以他们有4个层次，我不说他，我们没有时间了。那每一个层次呢，都有一个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你那都所以有4个字，代表4个层次来读明白这个旧约圣经。那如果你把这个4个字第一个字母把它拿出来，又可以组成另外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字就是乐园的意思。所以保罗也好，任何读圣经的也好，他们如果真的好好的当学问来好好读的话，他们会进到乐园。那么先是字面的领会圣经，然后呢，你要好好的去找出来，那你好好去搜索，然后呢，有灵异的解经等等，保罗都会的。保罗这些都受过最严谨的教育，最严谨的科班，就是严谨的那个教育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很有学问，他怎么读圣经，他应该很明白。不过他还差一件，当他没有蒙恩得救以前，他只是个圣经学者，只是犹太的圣经学者如此而已。但是自从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我们知道他从圣灵生了。现在呢，圣灵就是那位保惠师，要叫保罗想起神已经说过的话，然后把那些话再对保罗再说一遍，叫那个话活过来。因为圣灵就是叫我们想起神已经说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神在旧约已经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稀奇得很。从前保罗读不懂这些话，现在他明白过来了。比方说，当他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这一句话不知道读多少遍，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变成空虚混沌，渊昧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读多少遍他一点感觉也没有的。但是你能相信，等到他来到神的脚前，当他默想，你读罗马书加拉太书，你知道保罗的圣经是背的。为什么？怎么知道？因为保罗引圣经的时候，你看你我们没有机会给大家做说明，你去看罗马书有一段圣经啊，好几节圣经，他可以从旧约好几个地方引出来的。 那个时候的旧约圣经不是现在我们手里这样，那个时候以赛亚书是一卷，然后耶利米是一个书卷，你明白？你要去引那节圣经的话，你要把那节圣经，那么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罗，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书啊，是一个疲倦，把它从头到尾写下来。那么还有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我们不分章不分节，还没有标点的，不分章不分节，没有标点。那弟兄姊妹，你怎么你想把这个几节圣经放在一起？你现在很多人写论文，东抓一个西抓一个，你觉得很容易，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啊。那个时候你怎么一段是从诗篇来的，一段是从以赛亚来，那个时候又不分章又不分节，根本全部都在一起的。那保罗怎么一下就引，而且引得非常的准确？这是保罗。约翰就不行了。约翰你知道保罗可以，因为保罗是做学问的，保罗从经有过这个训练嘛，所以他这个记性好得不得了，那个头脑像电脑一样。这个约翰不行啊，约翰到底是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所以你叫他默想可以，住在基督里可以，你叫他这个背一节圣经背不出来，所以你去读整个的这个什么启示录，启示录都是引旧约的，但是启示录真的引，真的能够把旧约圣经引出一句，准确的引出一句没有的，只有半句，那是约翰。所以你看约翰跟保罗在一起，一个代表学院派的，一个代表完全是奥秘派，你看见吗？两个完全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使用保罗，为什么？这就是等到你看他很明显是背圣经没有问题，你这证明他是背的，完全在他里面。所以现在呢，他到哪里去？现在他到了这个西奈山。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既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他看见了光，但是要有话来解释他。整本的旧约圣经就是那个解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不止发现了，地是渊面，地变渊面黑暗，虚空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圣灵就给他看见，这不是你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吗？结果在大马色路上，神说要有光，不就有了光吗？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当他默想那段圣经的时候，他想到，你看这个创世第一章不是讲旧的创造吗？那如果我在大马色路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这是什么？这不是新造是什么？所以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他就是新造的人，一旧的都已经过了，全是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保罗的词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new creation。 他读拉比，他做学问，从前当他做拉比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在神的心意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新造。所以你记不记得怎么说？就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保罗蒙恩得救，他知道他自己是个受隔离的人，但等到他发现他自己乃是因着福音的光生了他，你想想看，这个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紧要，这就是保罗在阿拉伯旷野，就是在西乃山的经历。所以很清楚，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然后他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稀奇，有一天神把他带，把亚伯拉罕带到外面去，他说：“你的后，你这个你能数算天上的星吗？”结果保罗，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相信，所以神就以此为以为他的义。那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人，他知道说圣经里面哪什么地方第一次用什么词的话，那个词那第一次就是那个最好的解释了。那么他明白，他知道这个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相信的信，就是在那个十五章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哦，原来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怎么称义的？他因为相信了，所以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个时候，神开他的眼睛。那么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这个是律法以前呢，还是律法以后呢？很明显，那是在摩西多少年多少百年以前。所以可见呢。 我们这些人，就是保罗这些人，保罗原他是什么？乃是因信，他所以保罗他才看见说，我们今天不是行律法成义，我们乃是因信而成义。所以当他写加拉太书，写的罗马书的时候，讲的福音真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用什么来做例子？就是当他在西乃旷野、西乃山的时候，那么当他默想创世纪，神这些话已经都说过了，他曾经读了多少遍，他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叫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这个所有犹太人都不懂的，所有犹太人都是你要因行为称义，所以他说就着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是个道道地地要因信称，要用行为来称义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从心里面告诉我们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句话不是外邦人说的，这句话是保罗说的。如果一个人受过一些训练，如果一个人性格受过一个这个被勒紧的话，那么一定是这些有过这个有过这要律法称义的这一班人。结果呢，你看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加拉太书，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保罗根本就在西乃山下，他的思想很自然的就回到摩西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你看神怎样对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相会，在那个时候神怎样与他们立约。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就在那个时候阿拉伯的旷野，在西乃山，很清楚的神给他看见律法和恩典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相信说，在加拉太书也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这个罗马书也好，你看讲到福音真理的时候，你看你为什么保罗是那么有力，他乃是你们不是相信旧约圣经吗？你们不是犹太教迷吗？所以你看他所引的圣经，就是当初圣灵把已经神所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你看见保罗就得着了亮光，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在从前他怎么样也不肯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是个读圣经的人。所以你如果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啊，你就知道，不是读到这个第三章，你就知道说，他有一次读到什么地方？有一次读到这个生命记，生命记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后来知道说主耶稣是挂在十字架上的。如果主耶稣是挂在十字架上，那换一句话说，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那么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他一定不是弥赛亚。所以他可以100%的肯定，不光他不能相信弥赛亚，他觉得弥赛亚这个是假冒的，所以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应当要铲除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所以能流圣徒的血，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他得到宇宙的真理。而你怎么知道是宇宙之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但是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同样的一段圣经，等到他来到西乃山下，尤其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西乃山下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跟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这个约呢是两边都签了字的。神说，如果你履行了这个约，你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祝福你，但如果你毁约的话，这个咒诅就要临到的。所以这是大家约立好约的。所以弟兄姊妹，到时候如果以色列人履行所有的条约，神非祝福他们不可。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毁约，照着这个约，神做任何的事都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当他们回想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他们要说我们的神是对的，我们的祖宗，我们2000年来我们在全世界漂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神是正直的。为什么？我们签了约， 而这个约，我们如果这个我们如果遵守他的约，他要祝福我们。结果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已经拜了金牛犊了。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所以这个就是给保罗一个很深的刺激。他就是在西乃山，他知道这个就应该是那个拜金牛犊的地方，这就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那现在保罗他重新来到了当时摩西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律法，到底律法是，难道律法是错了吗？没有，断乎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这个。神就对他说话，然后他才看见，然后他才明白说，这个如果律法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现在才晓得说，原来基督是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所有的人，因为只要你犯一个律法，你就在律法的咒诅，你只要犯律法里面任何一个律法，干犯任何一个律法，你就是毁约的行为，毁约的行为你就落在咒诅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律法就给人看见所有人都圈在罪中，没有一个人不受咒诅的。那么人类有希望吗？人类没有希望。现在保罗才明白，原来挂在十字架那一位，本来我们应该挂在上面，我们是被咒诅的，对不对？结果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第三章，读到这一段圣经，咒诅的这一段圣经，没有人比保罗更清楚了。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同样的一段圣经，本来那节圣经是根据这个他认为是宇宙中千变不变的真理，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应该被铲除的，结果现在呢，不是了。现在他怎么说呢？他说现在他怎么说呢？他说，这给我们看一下，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这就是福音真理的根源。所以那三年之久，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当我们读到加拉太书，读到罗马书，还有读到其他的，你看见那个时候许多的话，就是在阿拉伯旷野，就是西乃山，当初最早摩西怎样与神对话，现在我们保罗也怎样与主对话。摩西与神对话给了我们创世摩西五经，那么保罗与神对话，你看现在圣灵在他里面对他说话，把旧约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罗马书，这就是加拉太书，这个也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我想清楚了，这个就是福音真理的根源。然后就回大马色，十八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还有呢，他也见到了主的兄弟雅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呢？那上耶路撒冷去很重要，我愿意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到底彼得也好，雅各也好，他们是亲眼看见过主耶稣的人，他们是亲眼听过主耶稣教训的人。你和彼得接触，你和这些人接触，那弟兄姊妹，结果他在什么？结果他在这个在耶路撒冷，他就能够听见我们的主在四福音里面，就是他能听见我们主在地上所说的话，而那些话就是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在西乃旷野，神对他所说的话是把在旧约里面已经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亲自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所有他的话都写在四福音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要明白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不光有旧约的话，而且需要我们的主自己说过的话。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保罗的福音是不能跟四福音完全脱节的。所以有的人说保罗所看见的几乎四福音里面都没有，这个是差太远太远了。保罗所说的话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主所说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到了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说光还是同样的光，不过现在怎么解释那个光呢？不光是旧约的话，现在你看见有新约的话。那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主怎么对他说话呢？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那我想这句话那些搅扰加拉太众教的人应该要听见的，他们这些人就是信了主耶稣，而且是犹太人。那主对他们怎么说呢？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让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弟兄姊妹，是真理叫人得出自由的。然后下面，那么他们就回答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人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不要忘记，这个自由和我们加拉太所自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你如果要讲加拉太书的自由，谁最早讲自由的？谁最早讲怎样能得出自由？那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第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和加拉太书发生密切的关系，和加拉太书的结构发生密切的关系。加拉太书讲的自由，一再讲的奴仆。你记不记得有这个亚伯拉罕有有夏甲跟撒拉嘛，对不对？一个是自主的，一个是为奴的。所以自主的、为奴的，那么这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奴仆。所以很清楚的一个图画，你读整本的加拉太书，你看见说，事实上呢，那这个整本加拉太书，如果你要真的要用钥匙去解开的话，那就是我们主自己的话了嘛。所以这里两句话记得，第一个，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讲福音真理，因为只有这个福音真理能够叫他们得着自由。但是不止如此，而且是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着自由的。所以他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而他所启示的那个儿子就是叫我得着自由的，就是叫我从罪里面得着自由，叫我从律法的咒诅底下得着自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本的第一章、第二章从儿子开始，从儿子结束的。这个第二章怎么说？第二章后面怎么说？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以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当他讲他一生的时候，从第一章、第二章，经过22年，你看见从神的儿子开始，神的儿子结束的。为什么？因为不光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乃是神的儿子释放了我们。所以第5章第1节说，基督释放了你们，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得完，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弟兄姊妹，讲的奴仆，讲的儿子，你去读来读去，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那我们的主说那段话有个背景的，对不对？大家如果记不记得，就是在第8章的时候，这个有一次，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到主耶稣的面前来， 那么当然他们要试探主耶稣，看主耶稣要对他们要怎么做呢？那最重要在你要记得这里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都是犹太教迷，都是典型的像保罗一样的人。他们认为说，在犹太教里面说，如果全世界只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那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就是文士，其他都要下地狱的。所以你知道文士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的佼佼者，没有人比他们行律法行得高，他们能解释律法，他们也能遵守律法。你知道文士是专门解释律法的，而法利赛人专门是遵守律法。你看看这一唱一和，没有人比他们更好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你看他们不是罪人，所以他们是把罪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弯下腰来写字，主耶稣弯下腰来写字，这些人都读圣经的，对不对？这个法利赛人很会读圣经，一想这个指头在上面写字，就想起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不是有个指头在墙上写字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里面就开始良心就开始说话了。然后主耶稣一句话，他起来的时候主耶稣什么，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又弯下腰去又写字。然后圣经说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统统溜出去了，文士也溜了，法利赛人又溜了，他们不应该溜的，他们应该是最后两个留下来用石头来打他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光是这个淫妇是被罪辖制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弟兄姊妹，犹太教迷总是觉得我们不是罪人，他们是罪人，我们因为行了隔离，我们因为守了安息日，所以我们是神的选民。不要忘记了，他们都是罪的奴。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若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不要说你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所以主耶稣来，他的名字叫耶稣，乃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是从罗马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如果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的话，他们还是罪人，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不光是被奴役的人是奴隶，奴役别人呢也是奴隶，通通是罪人。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讲到自由，我们要知道说人堕落犯罪了。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儿子要叫我们得着自由。所以不要忘记，请我们记得，因为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弟兄姊妹，现在他才知道说钉在十字架那位不是被咒诅的，所以他为我们担当了咒诅，叫我们从整个律法的咒诅里面释放下出来，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新造的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叫福音的根源是从这里来的，很清楚，很清楚的。那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啊，人的堕落是三部曲的。创世纪第三章是堕落到罪里面，第六章堕落到肉体。所以圣经说他们既属乎肉体，我的灵就不与他们相争。所以可见当初神不甘心呢，人堕落以后，人还没有堕落成肉体，这个苹果不是从里到外全部烂透了，神没有放弃，神还是和他们相争。但是到了洪水以前神放弃了。你看见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不光是个罪人，而人家变成肉体了。到了第十章十一章，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七十个国家，但这七十个国家后来在尼禄的率领之下，他们要建造一个塔，要建造一个城，要建造一个塔，要升到天上去，要与神同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不是个人背叛，现在是集体的背叛。那个集体背叛的那个许多的国家是七十个国家，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世界。现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请记得，人堕落到罪里面，受了罪的辖制。你记不记得，这是神对该隐所说的话？罪要辖制你，就要辖制你。你要恋慕他，他要辖制你，你要辖制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罪有一个辖制。 那不光这样，肉体也这样。肉体就表示我们这个人受身体的话，我们这个人就完全受身体的支配。酒精发动的时候，我们非喝酒不可。许多时候，荷尔蒙发动的时候，很多的家庭就破碎了。你看，这就是罪，这个完全听身体的话。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你告诉你自己说我要睡，他就应该睡了，结果他不听话。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这个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在那里节食，希望自己能够瘦一点，但是很奇怪，等到试探来了，你还是吃冰淇淋。为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个人已经是受身体支配的了，这个人已经是颠倒过来的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是罪的辖制，我们也是有肉体的辖制，还有呢，世界捆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给我们看见，不止脱离罪，而且也脱离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说，就的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还有讲到要在圣灵里行，就是要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属基督的人是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叫做自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本这个加拉太书要试着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整个加拉太的福音是把我们引到什么？引到最起头去的。好了，到了创世纪前面十一章，你看第三章是罪，第六章是肉体，第七章、第十一章、十章、十二章、十一章是世界。所以这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宁禄是创世纪的，到了启示录就是第几度。宁禄那时候要有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到了最后主回来以前也是大一统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世界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难怪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如果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说今天我们只要在世界里面，我们就好像参加黑手党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不得你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撒旦就是头号的黑手党的老大，他就是那个教父，你没有办法，你没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得到释放，我们巴不得能够得到释放。所以这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他们已经得出自由了，结果还有人要怎么？还有人要引诱他们，叫他们好像又回到从前奴仆的鹅那里去，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你知道保罗呢试着要来帮助他们的。所以这样我想就完成了第一章，就是说到了第一章，你看见吗？到他，我们知道后来呢他就隐藏起来了。后来我们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叙利亚基利加。那么这个信，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然后他就隐居起来了，那么就度过了他第一个十一年。然后第二章就讲到第二个十一年，那是过了十四年。那么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是到底是哪一次去耶路撒冷？我们说过，很多人就是觉得，如果这是指着这个是指着《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话，那么为什么保罗没有提呀？如果他提了，不就问题解决了吗？如果他真的提的话，那么不就是很清楚了吗？不就是可就证明，那就很简单，那就引这个使徒们所说的话，彼得的或者雅各的他们所说的话，那么根据那些话，那么所有人他们的嘴巴都封起来了吗？但是没有啊。保罗没有这么做啊。所以有的人读圣经才说，那么这个就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很不妥，这个一定这个有问题的嘛。所以他们认为说，那么这个一定可能加拉太书在这以前写的，所以才没有提到，所以这个才有南派北派啊。但是我们说过，这个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我们还是相信说呢，这个保罗呢是对加拉太省的，包括南部北部通通在里面。 那么就做这个加拉太书的时间来说，我们根据内证，根据内文，我们知道应该跟罗马书跟这些都是同一个时候，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地这个第二章呢，应该是就是十五章的时候。那他为什么没有提呢？有两个很基本重要的原因。第一，现在他是为着福音真理征战，所以这时候最高的权威是耶稣基督自己。你现在的权威不是彼得，现在的权威呢也不是雅各，所以你看见在这样的征战的情形底下，如果他明明说这个福音不是从这里来，也不是跟这个，也不是跟那个，那么如果呢现在他把那个所写的信把它引出来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也这就是你把那个拿出来的话，就是表示你诉诸于权威，你明白吗？你权威不够，所以现在呢，你看这是保彼得的话，这是雅各的话，这是耶路撒冷的话，现在你没有话说了吧？但是保罗知道，你引用权威，你不能够真的叫人里面开启的，真的叫人里面开启还是主自己的话，所以你看现在保罗不用这些，保罗还是用主自己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他根本没有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要忘记，那些信不是给加拉太的，不要忘记，那些信是给安提阿的，是叙利亚那一代的，所以不要忘记，因为是那一代出了问题的，是后来这些人又跑到加拉太，跑到这些地方去闯祸去了，所以不要忘记，那些信根本没有送到加拉太，而这些人呢是谁呢？这些人根本是保罗是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不是写信给安提阿的。如果他写信给安提阿的教会，那当然他应该可以提呀、所以当然他没有提。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难处很容易过去。所以你看人如果一先入为主哈、你就很容易你判断了，觉得这样这样这样，那么好了，那你就认为说这个加拉太书可能是最先写的，那这个不可能。你去看内政各方面，我们知道这一点的难处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需要谦卑，而且我们需要这个很仔细的来读主的话，应该就很容易把它读清楚了。那么好了，然后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么当然他这次去是带着启示上去的，那么他启示的一部分可能就是你带着提多上去，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所以他就把提多就带上去了。那第三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的中间。所以很清楚，这是讲那个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所说的话。所以你看最后很明显的，谁没有受隔离呢？提多没有受隔离。那么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有名望当然指谁呢？指着雅各了，指着还下面约翰了，还有就是雅各、彼得还有约翰，他们当然指他们这是有名望的人。那么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的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福音这件事情上，他一点都没有自卑的感觉。如果你知道这些是从主来的，你就不会觉得有名望没有名望，你就不会觉得有权威没有权威。所以他说呢，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那没有加增我什么，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名望我就增加了什么，而且他的福音没有增加。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到底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不是完全的？那如果见到彼得、见到雅各、见到基法，如果他们说弟兄你还有一点不够的，那么这个时候彼得就可以从他身上得着改正了。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什么？证明他的福音是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减少，因为根本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彼得所传的，彼得所传的就是雅各所传的，所以在福音真理上他们完完全全一样的，但是在顺服福音真理上，你看到了下面就不同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不是你在福音真理上是不是清楚的，你是不是遵守福音真理的。 所以再读下去啊，他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隔离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隔离的人。所以现在这一次他清楚了，原来很清楚，他神托付给他是往未受隔离，而彼得呢乃是往受隔离的。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隔离的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做外邦的使徒。现在清楚了，你看见吗？然后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那么他们就有很好的交通了。那叫我们往外邦人去，你看他吩咐我们往外邦人去，他们往受隔离的人那里去，然后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们本来热心去做的。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记得吗？在这以前，彼得、保罗已经去过一次耶路撒冷，是送什么去的？是送捐款去的，就是因为去救济去的。我们已经做了，所以证明二章这里的这个上耶路撒冷去应该是第三次。第一次是他刚刚从大马色回来，第二次就是上一次去送款项的一次，这是第三次。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了。那现在下面的问题在哪里？这个福音真理清楚了。现在知道很清楚，这就是神的话，这就是主对那些信主耶稣的犹太人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你们只要住在我的话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个话就是福音真理，很清楚的。那么下面你看彼得是不是住在主的话里面，他是不是主的门徒呢？你看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为什么一起吃饭呢？就是他们不是不洁净的。为什么不在一起吃饭呢？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那弟兄姊妹，他福音真理你看见，他明明告诉我们说，圣灵怎样降在我们身上，圣灵也怎样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很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呢，真理明白是一件事，他们行事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呢，你看见保罗就当面的就抵挡他。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吗？他说啊，你看，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句话好像把大家讲糊涂了，对不对？其实这句话很简单呢，为什么？你是犹太人，但是你随外邦人行事，什么意思？今天你怎么得救的？你不是行律法得救的。外邦人怎么得救的？相信就得救，对不对？所以呢，你今天得救也是因信称义，你也是因为相信你就得救了。所以呢，你看你是犹太人，但在相信这件事情上是怎么样？你是跟着什么？是随着犹太，是随着什么？随着外邦人行事的，不随着犹太人行事。如果随着犹太人行事是因律法称义，如果是因做这个，如果是外邦人的话，那外邦人怎么得救的？外邦人得救是相信嘛。所以不要忘记了，今天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要下地狱的，他们今天怎么信怎么得救，你要看外邦人怎么得救，他们就怎么得救。福音是从他们来的，感谢主，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他们只是神的选民，是为着福音做预备工作用的。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感谢神，所有犹太人是他们怎么得救要看外邦人怎么得，外邦人怎么得救因信得救的，所以不是凭着律法。所以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彼得当然听得很清楚，你可以想象他的感一定尴尬满脸，是不是？然后下面，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断乎不是。所以这些话是很沉重的话，彼得当然听得懂的。然后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的的确确拆毁了那些东西，现在我要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所以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那么最后这是他的宣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保罗到了最高峰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讲到福音真理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知道福音真理是一件事，但是你怎么能够以福音真理做我们的准则，我们的肉体永远是要照着律法来成义的，我们的肉体永远是不顺服福音真理的，所以我们也会装假。你看见彼得会装假，连巴拿巴也会装假，虽然那个时候保罗是在众使徒中间最小的一个，他自己讲的，但是现在为着福音的缘故他非常非常的刚强。那说到这里头，他是不是比别人更强呢？不是，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的从前的我，那个刚强的我，我应该就像彼得一样，彼得不止三次否认过主，彼得这次会装假，我一样会装假，但是呢，感谢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主知道我的肉体是无可救药的，不是一个袜子破了一个洞两个洞你可以修补的，是已经空前绝后了，你只能丢在垃圾桶里面。那我这个肉体在量在我这个肉体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把我钉在那里了，这是我的结局，所以我这个人没有了，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就是因为神乐意把他儿子在里面，在启示在我的里面，所以现在我认识了什么叫做基督的福音，因为我看见基督的福音，我知道说在这个基督的福音面前我不行的，我办不到的，我会像最大的彼得，最大的使徒彼得一样，他怎么能跌倒我也怎么能跌倒，巴拿巴是引我去见这些使徒，是引荐的人，他怎么装甲我也会装甲，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知道说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把他一生所学的22年所学的最后一句很结晶的话，完全是结晶的话，代表的话就是这句话。那其实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光是保罗22年，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基督怎么活着？基督在地上头30年他是隐藏中过，他是默默地过了30年，然后3年他结果累累，最后半年他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塔，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条道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了保罗为什么11年隐藏11年，结果累累11年，然后在死亡阴影底下11年，因为保罗所经过的，他所走的路，乃是他的 master， 乃是他的主所经过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他经过了什么？现在他经过了第二个阶段，好像结果累累，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他所过的日子就是主当初所过的日子，那么等到这个他写完了这4卷书以后，你看见果然就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保罗是最高峰，而且到最后他怎么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感谢主，我想我们呢就说到这。对不起啊，我本来应该给大家休息10分钟，但实在讲不完，我们一定要把它讲完，因为如果现在把2章讲完，我们下面呢就可以讲第二个2章，明天晚上再讲最后2章，所以很抱歉剥夺了你们的时间。我们不再低头一个简单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我们愚昧直到今天，所以主，我们在你面前认罪，也求你在这一段时间，仅仅剩下没有多少的时间，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深处来说话，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好，我们休息半个钟头。
好，等一等，等一等。